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从年初开始，我们听到美国的经济要衰退啊，这些事情，到最近的油价不断的上涨啊，房价下跌啊，甚至我们看到连粮食的价格都啊飞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不单是在美国，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影响已经非常的厉害啊，许多的穷人买不起粮食，许多的国家啊发生暴乱。很多文章在提到为什么会有这些粮食的上涨的事情，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是因为有人为的因素在当中。有人归因于是因为美金贬值的关系，有人归因于因为美国把玉米拿来制造石油，那也有人归因于是期货的投资啊这些投机的缘故，所以造成这些事情。不论怎么原因，我想我们在生活上多少都有遇到压力。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是有些人到一个地步，是在美国，他必须拍卖自己家里的东西来付这个账单。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还没有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心里会想，到底这个事情再下去会怎么样？你无能为力，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整个全球的事情，不是你可以改变什么。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就像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掌握，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发生。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会祷告，可是你一边祷告，我相信你会想，神啊，你会垂听吗？因为我们看见有些事情神垂听，有些时候神并没有按着我们祷告的来这样成就。不止在生活上遇到这些，有时候是家人的病痛，有时候是你在工作上遇到很不公平的事情，你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事发生。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如此，可是神好像没有听见，你祷告又祷告，可是神就让这些事情一直发生下去。你会纳闷说，神到底你在哪里？甚至心中的疑惑，有时候会想，我信耶稣到底有什么用？有些时候我的确听见弟兄姐妹这样跟我讲，信耶稣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这样发生？当你说出信耶稣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想你的信仰已经有点动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神，你到底在哪里？若是你心中有这个疑问，其实你没有什么特别。从古到今，许多的基督徒都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所以我今天从旧约的小先知书哈巴谷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时候神容许一些事情就这样发生，也不去阻止他，然后眼睁睁的就看这些事情一直往下走。哈巴谷是主前第七世纪的先知，他跟旧约里面的西番雅还有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哈巴谷在他的时代里面，国家已经快要灭亡，犯罪拜偶像的事情已经到了顶点，巴比伦已经攻到城下好几次，整个国家就已经走到一个衰亡的地步。然后神也清楚告诉他不可能挽回，神清楚告诉他审判惩罚一定会来，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一定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哈巴谷遇到这些先知的时候，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难过，他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他问神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在发生。好不好，你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巴谷就在问神。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纷争和相斗的事。其实他这边在讲到说，你不应允，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哈巴谷是在讲什么？他其实在问神一个问题，因为神已经清楚告诉他，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国家要面临毁灭，然后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毁灭他们。哈巴谷很清楚知道这个事情，但他在问神， 他说神，如果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么严重，是犯罪得罪你，应该毁灭，那神你为什么用一个比我们更糟糕的人？巴比伦人他们不单拜偶像，他们很残暴的，应该他们先被毁灭掉才对。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些巴比伦人四处横行，亨通顺利，样样都很好，但是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却要眼睁睁的看着国家要灭亡，那到底公平在哪里？所以哈巴谷在看着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向神问这个问题。整个哈巴谷书的前面其实都是他向神的疑问，神啊，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不对的。有时候我们也向神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人没有得到医治，不公义的事情照常发生，祷告没有蒙垂听，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也会问神，神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哈巴谷他的信仰有危机，有些时候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产生了危机。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哈巴谷让我们看到，当他向神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有得到答案。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得到答案，可是他拾回了他的信心。哈巴谷怎么拾回他的信心呢？我要从三章的第16节到19节，是这卷书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梯。这三个阶梯让哈巴谷在面对难处中，他拾回他的信心。第一个阶梯是什么？第一个阶梯我称他是真正的认识神。他面对极大的难处、极大的困境的时候，神让他真正的认识了神。刚刚我说到哈巴谷，他怎么想都想不懂，为什么神会借着巴比伦人这么残暴的国家来消灭以色列人？他对神很多的牢骚，他对神充满了抱怨。可是我们看到第16节，三章16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所讲到就是神亲自对哈巴谷说话。神不是只有在这里才开始对哈巴谷说话，神在前面的地方，你可以从第三章的一开始，耶和华第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然后就开始一直讲。哈巴谷在前面已经听见他说话，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亲身的听见荣耀的神向他彰显。所以16节的上半部，我们刚刚读到的地方，其实他在讲到什么？讲到他看见荣耀的神向他彰显的时候，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可以说吓得说不出话来。身体的这个字在16节这边说身体战兢，那个身体原来是心，心在发抖，他的心在发抖，非常的害怕，然后嘴唇发颤，骨中朽烂。第二章的地方神也对他说话，可是在第二章的地方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还跟神讨价还价，还在跟神发怨言，埋怨神这样那样的。可是第三章的地方不同，你如果有机会好好读第三章前面的三章一到十五节，神不是藏在云里面只有声音出来，也不是派个天使来交代事情。第三章的前面讲到是神整个荣耀的本相向他显现，当神的荣耀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你会想，神为什么要用荣耀的本相向哈巴谷显现？因为他要兼顾哈巴谷的信心。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过好几次，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向摩西抱怨，在旷野的路上一次又一次的埋怨。有一次摩西失望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跟神求什么？神，你让我死了算了。结果呢，神的荣耀向他显现，让摩西继续有能力侍奉。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例子是谁？以利亚。耶洗别威胁这个以利亚要杀他的时候，他的情绪也非常的低潮，然后他在耶和华的山何烈山，神也向他显现。那段故事也很有意思，以利亚根本不敢出来，只听到微小声音的时候才站出来那个洞口的地方
听见神的声音，可是他也得到鼓励。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类似的，神为什么向哈巴谷显现一样的目的，大灾难要来，然后他心中有很多的痛苦，国家要毁灭了，怎么办？他怎么走下去？所以神要让他真正认识到神，使他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使他的信心不致失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三章的一到十五节，三章的三节到第五节，他讲到谁？他讲到神本身，他不是在讲到什么作为，作为是在后面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讲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讲神，神是如何的荣耀。如果你还记得，在已经快两个月了，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边其实提到的是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信靠耶稣，你在信什么？你信这位神，你对他的体验，他的认识是什么？或许你出信的时候，你所讲的就是绕着耶和华拯救我，这个神祝福我，保守我，医治我，对不对？你就在这个打转。如果你对这个神的认识就是在这个上面打转的话，那你所认识的神就是一个医治我的神，为我开路的神，给我这个的神，给我那个的神。但是你对神的认识体验有没有长进？你对神的认识有没有，你认识到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你会说，礼物是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因为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祝福跟神本身给他搞混在一起。我们认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神，即使我们对神本身没有多少认识，没有多少体验，我们在乎的是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乎的是那些物质，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对神的信靠。前些日子我有机会特别回台湾去看我的父亲，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也探望另外一位一位亲人，一个亲戚但比较远第二次中风。这亲戚原来可以说我们也常常看他是所谓的属灵的长辈也常常用神的话语劝勉我们。这次特别去看他，因为他第二次中风，整个右半边全部都瘫痪掉，身体非常的难处，连说话都有许多的困难。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抓着我的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不太能说什么，但他就抓着我手讲几句很简单的话，然后一直哭。然后他的孩子就告诉我他的父亲当家人在照顾的时候，不是埋怨神，就是骂，不是就是骂家人。那我是想，一个曾经我们看错是属灵的长辈，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又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你应该这样效法主，你应该这样跟随主，但是当你难处的时候呢，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在中古世纪很有名的著名的灵修学者十架约翰，他说神要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要让我们进入心灵的黑暗。什么叫心灵的黑暗？你祷告神不听，你灵修没有亮光，你还要不要灵修？你灵修没有得着，你要不要灵修？许多时候我们爱神，我们爱的是很自私的，我们是为自己好。我们说爱神，我们如果爱一个人应该为谁好？为他好。但其实我们说爱神，我们是为谁好？我们为自己好。神让我们遇到一些黑暗的时刻，要测验我们，我们到底认识他，我们到底信的是他，还是他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巴谷第一步，为什么神要用荣耀的本相向他显现？神要让他亲自来认识他。只有认识他，才能够走到第二步。第二个阶梯是承认要来的苦难，就是十六节，我们继续往下看。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第二个。当我们对神能够有清楚认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坦然去面对要来的苦难。痛苦挑战没有人喜欢，没有人会觉得很舒服，即使你知道是出自神的管教，还是很不舒服的。当你在读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如果读到前面，你会觉得说，哇，太棒了，神亲自显现。那荣耀的神亲自显现了，照理讲应该是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所以后面应该说一切路都开了，一切问题都没了啊，灾难不会来了，神都拯救了。没有，神是显现了，可是十六节刚刚我们读到的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个话很无奈的，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你无能为力，你看到病痛在蔓延，你束手无策，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你看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你也没办法做什么。人生岂不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吗？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想起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有一本，后来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安妮的日记》，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看过，我还看过他根据这本日记拍的一个电影，是黑白片的电影。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二战的时候，荷兰当德国纳粹占领荷兰之后，开始抓犹太人，然后屠杀他们。那安妮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设法请一个朋友帮助他们，然后他们躲在一个工厂的楼顶楼一个夹层的当中，躲了相当长的时间。她的整本日记就是在那个当中写的。但是那个电影的最后的时候，他们后来被人家知道了，那个工厂有人去密告，当那个德军在敲破那个夹层的门要进来非常大声的时候，躲在里面的那个安妮的家庭，你可以想象他内心的惧怕，敲破了再来是什么？是死亡，就是折磨，就是死亡。那个内心的惧怕恐惧的表情，这个地方哈巴谷所讲的就是这样。没办法了，神已经定义要让这个灾难来了。但在这个地方，当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信仰很关键的地方。你能不能安静等候？还是害怕？还是恐惧？有些人来信耶稣只是换一个菩萨拜拜，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有些人盼望得到的就是凡事顺利，即使不要发财，至少也要无灾无病，信这个神才有用。若是又灾又病的，表示信耶稣没有用。若是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那我们就放弃这个信仰。所以刚我提到说，许多人信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信神。你到底对神给你的东西有把握，还是对神有把握？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对神所给你祝福那些东西比较有把握呢，还是对神比较有把握？很多时候我们对前者比较有把握，东西眼前看得到嘛，神他会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哈巴谷不是这样子，哈巴谷对神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他能够有清楚的认识跟信心，所以他能够说，我可以安静等候，我可以安静等候。安静等候代表着他坦然接受要来的事情，他心中不再有害怕，也不再有埋怨。所以十七节接着讲到无花果树，其实前面这三个是社会中的奢侈品，无花果是做饼，葡萄做酒，橄榄做油，这个是比较富裕的人家里面才有的东西。好，奢侈品没有了，其实生活还可以过。但是哈巴谷继续往下讲，说什么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觉得羊，棚内也没有牛。后面三个是生活的基本， 生活的基本没有了，生活是过不下去，这很难。所以十七节这句话，其实你用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论是美国也好，其他地方也好，也是一样。你看，当这个经济开始衰退，然后物价越来越涨的时候，怎么办？一些奢侈品的消费自然就减少了。最近统计，美国吃肉的人开始减少了，为什么？连面粉都贵啦，连米都贵啦，吃肉可以少吃一点吧，对不对？买衣服的人减少了，去 Costco、去 Sam's Club 批发店的人多了，为什么？因为至少生活的基本要顾，是不是？哈巴谷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就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样，我生活最基本的能不能照顾得到？但是他说连那个生活最基本的都没了，可是哈巴谷他有信心，他也会相信神，说即使这些要临到，我可以欢然去接受。所以我很喜欢那个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说的比喻，当他在他的书《标杆人生》赚了很多很多的版税的同时，他的师母得了乳癌，然后经历很难处的一些治疗的过程。所以他说他以前以为人生是有高峰有低谷，他以为基督徒的人生是这样子，但是华里克牧师后来说他明白了，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是一条铁轨，平行的两条线，神同时给我们祝福，神也让我们有苦难跟学习，不是只有一边的，是两边同时都有的。我们在人生中常常会遇到难处，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那 Eugene Peterson 这位灵修神学的学者，他说这个世代灌输给我们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只要遇到苦难病痛就是不正常，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不论是什么治疗过程，医生千万不可以让你痛，痛你就要告他。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是今天在这个世代生活的人却说人生不如意事应该时常只有一二。所以人生只要是有痛苦有难处就是不正常，那遇到苦难怎么办？要赶快解决。所以我们找医生，我们找律师，我们找牧师，甚至我们找上帝，你要设法赶快解决我的困难。那如果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换一个，这个医生不行我换那个医生，这个律师不行我换另外一个律师，这个牧师不行我换另外一个牧师。那你是不是这个上帝不行你要换另外一个上帝？有时候我们想换另外一个上帝，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影响之下，我们如此来看待我们人生的遭遇，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些难处。但是哈巴谷书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一个对信仰的本质很清楚的人，他认识了神，他认识那个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我相信你会背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当你在难处中，当你事情到最糟糕的地步，你还相信神是这样的神吗？哈巴谷在这里说，我只可安静等候，他愿意继续来信靠神。如果你不能在那时候信靠，你不愿意接纳，你就是抱怨，你就是不断的在那个埋怨跟痛苦中打转。但是如果你能够接纳的话，你的信心才能够进入到第三个阶梯。那个第三个阶梯就是在第十八节十九节的地方，我称它为欢喜的信靠。欢喜的信靠，好吧，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注意到这一句话，十八节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为什么要提到欢心？为什么要提到喜乐？其实这是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对比。你如果从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 到十七节最后说，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后我就对上帝破口大骂，然后我就不要这个神了，因为这个神不能拯救我。我们可能会想象十七节之后接的是这样的话，但是十七节之后接的不是这样的话，所以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他对神的认识跟信心，他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不是在 那里悲伤埋怨害怕，他是在主里面喜乐。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是对神的信靠，他的形容头一个是说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为什么要叫脚快如母鹿的蹄？这个是在旧约圣经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二十三节那边形容那个勇士，在战争中很会跑的勇士叫快如母鹿的蹄。而且那个快如母鹿的蹄还有充满能力得胜的意思，因为母鹿在山上是崎岖不平的，就像我们在遇到痛苦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可是它还是可以健步如飞。所以它快如母鹿的蹄的下面就讲稳行在高处，那个稳行在高处是征服的意思，胜利的意思。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不论环境怎么恶劣，我的信心不会被你击倒。我对这个神的信靠，就像在第二章第四节，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哈巴谷的第二章第四节那边下半段说，唯一人因信得胜，唯一人因信得胜。所以哈巴谷在这里讲的就是环境会更恶劣，灾难会来，可是我的信心不会被击倒。哈巴谷有没有活下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的书写完不久巴比伦的毁灭就来了，圣经以太人历史里面没有记载，他也没看到什么胜利。十八节十九节之后接着不是胜利，接着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然后整个圣殿夷为平地。那他有什么好喜乐？那他有什么好欢心的？是不是？是不是他脑子有问题？那种情况你还有什么好喜乐的？粮食都没了，灾难的日子要来了，有什么值得的？上帝都不见了嘛，对不对？神不见了嘛。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看到上帝？是不是只有在你平安顺利健康的日子你才看得到上帝？在痛苦难处不公义的时候神就不见了，你就看不见，你就埋怨。前两个星期教宗来美国访问，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有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大老远的，不论是在华府也好，不论是在纽约也好，跑去等着要看他。有个新闻记者说一句话非常好也很特别，你要问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跑大老远的只为了要看看教宗。他说人们在找寻锚，船的锚 anchor， 人们在找寻 anchor， 船的锚。不晓得这个记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的形容其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形容。为什么人们会想要找寻船的锚？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像一艘船，我们在海上漂流一艘船。不论你拥有多少学识，有多少产业，你有多少的地位，稍微一个波浪就可以让你这艘船一团的混乱，让你在波涛当中飘荡。你很会定计划，你定了再周全的计划，只要医生稍微告诉你你可能得了什么，管你年薪多少，就可以把你那艘船吓了人仰马翻，对不对？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一个病痛，一个失业，一个家人的一些难处，可以全盘推翻你的计划，可以让你的船在波浪中飘荡。怎么可以让我们的船稳固？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 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我们念第十九二十节好了，来，我们一起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从而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灵魂的锚是谁？耶稣基督。你在人生的波浪飘荡中，你如何能够稳固下来？你必须有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有一个牧师提到锚的作用，当人们在找寻锚，在人生的波浪中他能够有 anchor 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牧师他对这个锚的作用形容得非常的好。你想想看，锚通常在哪里？通常挂在船的船头，对不对？一个洞出来，一个锚挂在那里，很重的。但是当这个船上看得到锚的时候，锚有没有作用？没用。锚的作用是在哪里？它下到海底，勾住什么？磐石。所以你看得见锚的时候，锚是没作用的。你看不见锚的时候才是有作用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老是想看到锚？为什么我们在波浪难处中，我们老想看到锚你在哪里？因为我们忘记了它的作用。即使看不见才是什么？才是有作用的，不是吗？不是吗？哈巴谷他看不见，可是他知道他的锚在哪里。今天你有没有学会了这个功课？在你的难处中飘荡的里面，你说你要投靠耶稣，可是你又要把耶稣挂在那里，把那个锚挂在那里，挂在那个没有作用的地方吗？还是你能够在看不见的时候，你知道我的主在那里，我是稳固的。挂在那里看得见，那只是摆设，只是装饰品。沉到海底的时候，勾住磐石的时候，那才是发挥的作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大小难处，特别是整个这个经济的情况怎么演变，没有人知道。有人说油价一桶再下去应该是多少钱才对？$200。以前说100已经好恐怖了，现在120还算正常，现在谈的是200。我不晓得200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付那个生活的难处。也许你在生活当中满腹的委屈，你觉得在工作上有许多的不公义，许多的不公平，你觉得神没有掌管吗？如果这些事情就让我们的信心被困住，那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有多大差别？如果这些事情就可以把我们困住的话，没有什么差别。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那既然死亡权势都可以胜过了，那还有什么胜不过的？还有什么是可以难倒我们的主的？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神？让我回到前面我问大家那句话，你到底是对神给你的东西有把握，还是对神有把握？你必须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能够真正信任这位神，那你的锚是耶稣基督。或许你看不见他，但是你可以安稳自在，你可以稳行在高处。那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愿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恩典。哈巴谷知道要面对的灾难，主，你向他显现，让他心里可以有这样的预备来面对。主，愿你也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凡渴慕你的人，赐给我们乐意对神有把握的人。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